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
是的。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连续好几周我们都有跟大家分享关于设计思考的这件事情。
是。
那事实上呢，文化 DNA 也是博士在节目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词。
是的，是的，非常的重要。
对，那文化跟设计其实他们可以是做连接的。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有个蛮特别的概念，叫做文化银行。
对，而且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文化银行的创办人
是
来到当中。当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我们的好伙伴，
对，
就是非常年轻优秀还没有女朋友的泽荣。
我也正想接这句呢。
对对对，那你要不要正式的介绍他们？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竹代设计公司的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泽荣总监。好，你好。
你好。
欢迎泽荣。
好，另外一位专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化银行的创办人邵爱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爱婷好。
Hi,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爱婷。
好，所以刚刚说文化银行其实是个蛮新的概念，
是
大家很想说这是一个新的银行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文化银行的概念它就跟银行一样，因为银行你可以存款然后可以提款嘛，所以我们当时在成立文化银行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存在这个银行里面。那当你觉得这一项文化它需要被保存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到这边存取。那如果你有一些可能计划，或者是你想要利用这个文化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边来去做提取。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很不简单，其实爱婷也非常的年轻。对，在当初你们一定是在更年轻，因为是2016年，在那个时候怎么会因为这样子的感动，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因为你们采取的是一个平台的模式来做一个推广。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推广过程当中你们一定也有一些辛苦的过程，那在这里面让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人事物大概有哪一些？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我其实在2015、2016的时候都有在关注就是文化议题。那时候其实老实说，因为我的背景也不是学文化相关的，我自己本身是社会学的，所以就是跟这个领域并没有就是非常的了解。可那时候因为看到台湾有非常多的文化在消失，或者是面临没有办法传承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为这一代的台湾人应该要有这一个责任，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最一开始才会成立文化银行。那时候就有发生几件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就采访完就是一个台湾的布袋戏大师陈锡煌老师。去年有一部，去年还前年有一部他的那个纪录片叫《红盒子》，也是非常有名。那时候采访完那个老师之后呢，就其实非常被他的那种大师的风范给折服。对，那后来我就去采访了他的其中一个徒弟，然后他的徒弟其实年纪跟我差不多，就是20几岁而已，然后非常年轻。可是你在看他在操弄那些布偶啊，或者是他在讲这些布袋戏的口白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专业，就你就很难想象。他就说他从小就很喜欢布袋戏，所以他从高中的时候就拜到师傅的门下。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遵循那个古礼拜师，所以就是带着束修啊，然后葱啊，然后到师傅面前就是磕三个响头，然后拜他为师。所以他说他以后在外面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他都不敢乱做，因为他很担心就是丢他师傅的脸。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采访完老师，然后采访完他的弟子的时候，就是内心觉得对于这种文化之间的传承还有师徒之间的这种情感是蛮感动的。结果后来呢，就在采访这个年轻偶师过不久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就去采访了另外一位传统就是信仰中一个跳钟馗的仪式，就采访这位法师。我就在收集这个法师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他跟那个陈锡煌老师他们其实同一个师父。对，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个年轻偶师的师叔。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巧合，所以我就打给那个年轻的偶师问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谁谁谁，他就说对，这个我认识。然后他说你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采访他，我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才打电话给你。他说对，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联络，然后他有跟我讲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就说他那天也会去，我们就一起到了法师家里面。要结束之后呢，他就拿出了一张纸，然后那张纸上面就写了就是法师他在做法的时候会用到的法器，然后还有这些全部的步骤等等、他就跟法师讲说塞姐记住抓好你以后那是有记下来给你猜哄你的提这回话意思就是说你就拿这个给他看就好了，这个我都帮你整理好比较清楚，那回去记者也不会漏写这样、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们之间老实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可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师门里面，然后他就是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他就觉得还要协助他的师叔协助他的师父，然后去想到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困境，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一直很感动的。
你真的发现文化虽然眼不能见手不能摸，但是它的传承却是这么的实在，我觉得这个是何等的美好。
对，
不过我们说文化跟设计可以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我要请教我们的哲荣总监，您对于他们的理念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一开始我主要是认识到另外一位创办人，也是学弟，那所以当时有提到说关于文化银行这个样的理念或者是做法，论人情面一定会支持，也算师出同门同一个学校那论实际面我觉得我更会支持，因为我觉得文化对我来讲就是生活各种元素的统合，例如食衣住行娱乐都算是这样的范围。那设计其实说实在它就是让人怎么样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的技术以及思维。那对我来说如果要去怎么样用设计转化文化的话，我认为第一个还是要先找到市场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关键是在于我们要找到地方的一些文化的符号文化 DNA、因为你要确定锁定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你再去进行研究。那我以下也举三个我们目前很常听到的转换的手法，第一个可能叫虚拟实境我们简称叫 VR 那我们直接举更简白的例子，例如说近期有一部电影我不让他宣传他叫插图岛什么的那当中就是牵涉到一个港口被攻击，可是如果我们要在教育后代的时候要让他重现那战场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现这样当时现场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叫扩增实境 AR， 那最简单就是也许大家自己要承认打开手机里面有没有宝可梦然后随时随地说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附近，对，抓个宝。当时我了解到的时候我很惊讶，是在于其实宝可梦它是过去我们了解神奇宝贝这个卡通的延伸那我就想说哇，因为科技的重新的兴起让这样过去我们的沉睡的记忆重新的燃起，而且是有一种互动还可以运动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像对老人复健也是不错的那第三个也是我们目前像在工业设计领域也很常见叫 3D 列印的一个技术我们想一下我们很爱看那例如说哈利波特的小说里面可能说什么魔法杖可以自己去想办法可能找到那样模型，那再用机器把它打印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你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有可能是说一个可能圆明园它不存在，可是透过这些资料的整理之后你可以用 3D 打印列印出说这是它的原始原貌，可是而且它又可以用缩小的比例让你自己可以去收藏所以我觉得 3D 列印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既可以小量的生产又可以符合比较个性化的需求但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事情的好，但是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关注，就是说在我们运用这些技术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去更注重说空间的比例是不是正确的以及说这个历史的考证，就像刚刚安提他们讲的他们凡事一定要先去做好调查才可以写出真正动人而且真实的故事
真的了不起。而且刚才哲荣提到一个很好的词叫文化符号，当然在文化部他也透过国家文化记忆库还有数位模型库把以前可能已经消失的比方说中华商场或者是哪一些建筑都陆续的回复那并且开放使用，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在试着把一些文化的地标或文化的符号找回来所以这个部分再结合资本或结合刚才提到的 AR 的技术我觉得这是政府目前也在推动的，跟两位在做的已经都不谋而合了甚至你们在做的有一些创意跟 胜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以像文化银行也有在参与政府的一些专案，
嗯，
那在执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那个酸甜苦辣？
你怎么突然顿点？
我想讲心酸血泪，但想说没有那么悲惨，
对，是的，
可能要讲两三集。
对对，
真的，这个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两年来其实执行了蛮多政府的专案，那它领域可能就包含有活动的举办啊、设计，然后策展，然后出版啊，或者是行销等等的这几个不同的领域。那我觉得在跟政府合作当然是有好也有坏嘛，那好的状况是其实一般来讲正常编列的预算之下，其实它金额不会说太夸张到很低啦，就是它不会开到太不合理的价钱要你去做某个你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处之一。那因为跟政府的标案合作的话是有合约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执行完，然后你有拿到这个案子的话，你就一定可以收到尾款，跟政府合作其实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觉得可能比较会为人诟病的就是说我们的公务人员的体系，就是他们受的教育里面并不是把他们培养拿来做这些活动案或是拿来做这些设计案的，就是我一直认为在这一些专业的领域里面，就是政府机关都应该要导入就是有专业的顾问，例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行销的案子好了，那你就必须真的有一个懂行销的顾问，才有办法去避免一些可能行销上会带来的公关危机。这个顾问的机制其实是可以帮忙节省掉很多就是不必要的沟通，然后以及会违反常理的就是事情发生。对，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第一点。那再来第二点是因为像现在其实蛮多像是约聘制的人员，那在约聘制的人员上面，他可能对于比如说标案的法规啊，或者是政府其他的法规等等，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可能像现在可能就三年一聘或两年一聘等等，所以在实际走政府专案的协助上面，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对法规不是很了解，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判定说哦这个情况我们适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解决，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隐忧。有很多小东西一直不断的累积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比较让大家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对，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公务员真的太忙了，就是同一个承办他们真的要负责超级超级多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很繁琐的公务流程其实压缩到了他们真的能够决定一些事情或是产出某些内容的时间，对，所以就会变成说蛮没有效率的。对，就是这是跟政府合作起来的几个我自己观察到会比较辛苦的点。
好，但是我们说现在都已经是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了啦，哦，希望可以透过科技的一个进展让很多沟通的步骤跟繁琐可以把它节省下来，所以也要请教哲荣总监，就是说在看这个文化银行的时候，把它跟互联网来做个连接，你觉得它们可能会有哪一些的火花？
其实文化银行一直已经在跟互联网这样的时代的工具一直在做一些连接，然后它就去写一些互动的可能一些游戏的方式，像一些机器人然后对谈，然后你可能有一些抽奖的机制，所以他们等于是依附在传统文化之下，可是用娱乐化的手段让人家，我觉得像卸下心防，他不会觉得说文化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而是让他觉得说哎，跟我真的息息相关，跟我过去我现在所处的环境真的是好像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对互联网的这个落实时间上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我自己在观察文化银行其实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比方说把传统跟现代来进行结合，所以像刚才哲荣所提到它有趣化，而且里面又有一些知识化，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在整体不管是从商业的行销或者是政府要做的政策行销都应该要去把握的。那刚才也呼应像那个艾婷所提到，就是说民间跟官方怎么进行协力，这真的是未来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些问题。而且刚才艾婷从一个外部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事实上也值得就是所有政府单位都应该要去理解的，就是知识的累积很重要，不管是在行政程序的知识，或对于某一件核心的这些技术，甚至是某一个部会它的核心业务的知识累积，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如果 果说人事的这个汰换啊过于频繁，或者是说在承办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只是短期的、
嗯、
那事实上很难去做知识的累积、嗯、因此我们在相对的很多业务的推广当中几乎都重新好像是新兵训练营一样、嗯、
都重新来就很浪费时间，
如果是都是归零来做就会比较辛苦哈、嗯、这在这几年我也在许多部会我也都提出这样的建议，所以很高兴今天听到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也提出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很棒。
对，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记得把今天的建议可以带回去好好演绎一下、
嗯、
好，不过我们说到就是说因为像竹代设计公司跟很多的企业民间单位做合作嘛、
嗯、
所以我们说到品牌的建立它其实是一个蛮漫长的路，竹代这边怎么样帮助企业他们品牌跟文化可以再做个比较更深的连接呢？
嗯，
刚刚艾婷主要是提跟公部门、嗯、那我们这边比较多跟民间部门那民间部门就如同刚刚艾婷常提到，就是我先讲一个比较负面，他们有时候就很容易更改规格限制、嗯、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在于说他们可能对设计很陌生、嗯、那更不要提说对文化的定义或者是摸索上面，所以在每一次协助我们的委托人在进行就是设计的时候或找寻他的文化 DNA 的时候、嗯、一定要先理清楚他要的是什么，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第一步我们通常会坐下来好好跟他理清楚说你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嗯、
我才可以着手去利用一些设计的手法帮你就进行一些品牌形象化的一些改造、
嗯、
或者是创造一些相对应的行销故事，就内容行销的部分、
嗯、
那以至于才有可能更多一些多方面的媒体工具来进行，例如说帮他拍 YouTube、嗯、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就是说我们是要帮民间企业来赚钱，就是商业的变现。那基于说民间业主他只在乎我多快赚到这一笔钱回收的时候，其实业主他通常对于设计他所带来的潜在的影响价值力是比较不清楚的，所以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困难点通常第一个当然是他的成本都是我很有限哦，我成本很紧缩，然后他又要最多的东西，所以怎么样去告诉他说品牌真的不是弄好看而已，就是让人家读懂你了解你的时候这需要一些时间，那好像就是做品牌做到最后就是真的就是像曾经的就是文化嘛，一种你自己个别的文化的时候这是需要时间而且需要耐心，而且我很注重就是每一个合作都是互动的去协调沟通，那最大的关键就是说你沟通时间花了多久，那你会不会精疲力尽导致你的意识会消沉、嗯、这有可能的，对不对？就是以上一些小经验，对对对对，
伤身体我觉得这是要沟通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部分、
嗯、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再继续请文化银行创办人邵爱婷以及竹代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在文化的这个领域当中设计可以跟它做结合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路也无伴手灵的清风在面吹十七八岁出家，想着少年家，五人庙里边卖，写个人注定，想要问伊行歹势。 重来、不放开怀、说女人心难猜青春最可爱。